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天方夜谭要讲的故事是早期课的第二册的第43节，这是我们开始早期课第二册的第一节课。我们在早期课的第一册已经讲过了内在感官的第一到第七个内在感官。进入第二册一开始，赛斯就为我们介绍第八个内在感官。当然大家一定会问，什么是第八个内在感官呢？第八个内在感官是有关于跳开时间跟空间的感官，或者是我们说从伪装当中脱出。什么伪装呢？就是物质世界的伪装。那么物质世界是以时间跟空间为导向的，所以如果我们跳开了时间跟空间的话，那自然而然的话，我们就摆脱了这个时间跟空间的纠结。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我们是用我们的肉体感官去感受我们的物质世界。打一个比方，比方说你去看电影，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了，有枪战，有音乐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可是实际上，最后当电影结束之后，灯打开之后，我们就发现什么？原来什么都没有，原来只是一块布悬在那里而已。可是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明明觉得电影的人物是栩栩如生的，你看到电影的飞机在飞，电影里面的轮船在走，或者是汽车高速的在移动，其实只是用一个影像带着我们的意识进入一个空间里面。我们在荧幕上看到时间，我们也在荧幕上看到空间。时间的意思是，如果演的是一个从小孩子一直到成年，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子一天一天的过，然后慢慢长大，慢慢成年。那空间的话呢，我们可能在荧幕里面看到广大的田野平原其实都是我们的意识在活动而已，我们的感官被骗了，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一个时间跟空间里头，甚至我们觉得有人物在那边，但是因为我们早就有这个知识了，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看电影，这个电影是假的。那如果你进入 3D 的电影的话，你会觉得什么？你会觉得好像蛮立体的，可是这个立体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那个是假的。可是如果你现在戴上那种虚拟实境的眼镜的话，当你戴上虚拟实境的眼镜，你是实际上走在那个电影里面，而你实际上是听到声音，而甚至可以实际上跟对方能够互动交谈。什么时候把你的眼镜拿掉，你就发现原来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我只是在电影院里面。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迪士尼乐园大部分都是关的啦，现在没有开。在以前明治世界里面有一个玩的游戏，那个游戏叫做 Swing Over California， 也就是你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这个椅子呢往上一提升，就进入一个我想类似像360度电影的场合吧。然后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你现在是坐着飞机，或者是你坐着滑翔机，或者是坐什么，你会觉得你实际上是参与那个影片里面，你根本就看到这些人，你闻到味道，比如说你经过橘子园，你会闻到橘子的味道，甚至有风在吹，经过高尔夫球场，人家在打高尔夫球，那个高尔夫球呢就几乎打到你的脸。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做这样的一个游戏，你坐上去你真的觉得你是身历其境，可是当下来之后你就知道原来是假的。那我们谈到第八种内在感官的意思是，比 比方说你进入那个虚拟实境的电影，其实这个从伪装中脱出的意思就是把那个眼镜拿掉而已。当我们把眼镜拿掉，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刚才那些是假的，一样的情况嘛。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梦中的景象是蛮真的，可是一旦我们醒过来之后，我们就会说哦，那是做梦，假的。所以当我们醒过来的这个动作，对梦境来讲的话，就是从伪装中脱出。假如各位你把目前活在人世间的这个景象哦，当作是一个梦境的话，那么什么是第八种内在感官呢？第八种内在感官不就是像你在做梦然后醒过来吗？你醒过来那个动作哦，就是你在人世间重新再醒过来一次，那个醒过来的动作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第八种内在感官，从伪装中脱出。赛斯也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世间的经验其实就是内在自己的一个梦境。那么我们做梦既然会醒，当然在人世间我们还是会醒嘛。我们生生世世在这边轮回转世，轮回转世，生生死死，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做梦而已嘛。各位，当你做梦的时候，你人是睡在床铺上的，可是你的脑袋随着你的意识行事，你进到其他的世界，甚至可以一个世界转换成另外一个世界。而且当你的脑波越叠越深的话，你的世界是越跟物质现象的这个世界离得越来越远，而每一次的梦境都到不同的次元，不同的实相。所以各位你去看这个情况，根本就只有意识没有实相。这个所谓的实相都是意识所接触到的东西，我们叫实相。就好像我们在看电影，我们看到的这个电影情况是我们的意识接触到有一个光线涂在荧幕上嘛，只要灯一亮，荧幕就不见了，或者是说片子演完了，那么当然就没有任何东西了，我们看到的只是白色的荧幕而已，并没有真正有那些故事，也没有那些图片，也没有人活在这个荧幕里面，都没有。一样的情况，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伸展到其他的地方，似乎有一个空间，似乎有一些时间，可是这些时间跟空间基本上是我们意识的活动而已，与我们的意识活动对应到外面的情况，而外面的情况其实是因为我们意识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有很多朋友在写赛斯资料，常常会问一个问题，是说明明有时间啊，明明有空间啊，为什么会说时间空间是不存在，或者是时间空间是同时存在的？其实主要的重点是在于那个是我们的意识活动嘛。你戴了虚拟实境的眼镜，你所看到的时间空间存在吗？不存在啊。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景物存在吗？不存在啊。我的意思是在梦中的时候你的确是存在，而且你可以继续延伸，你有可能在时间上可以无限的延伸，也有可能在空间上无限的可以延伸。可是事实上当你醒过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就是你刚才的意识活动而已。那么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也是意识的活动呢？的确是啊，是我们用我们的意念建构出我们自己的身体啊。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漂浮在天上，好，甚至于在天上飞行，这个有身体吗？基本上其实是伪装的身体嘛。我们觉得我们有身体，甚至感觉到做梦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拍拍自己的脸说，哎呦，我是不是在做梦？你拍了半天觉得，哎，我没有在做梦啊，你看我拍我的脸还有感觉啊。可是当你醒过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刚才拍怎么会有感觉呢？我明明是在做梦啊。最近有很多朋友去看灵魂急转弯，那个灵魂22号拍那个乔的脸，拍来拍去，拍来拍去，一直打他的脸。可是灵魂22就问乔说，会痛吗？其实根本没有感觉嘛，因为那个身体是胃体，不是真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根本没有身体这个东西。我们之前也在讨论 有关你身体的问题，甚至说我们有四个身体嘛，当我们是肉体的时候，我们是切切实实发现自己的肉体是存在，踢到石头是很痛的，没有吃东西是很饿的，头发白了我们会很担心，长胖了我们会想去减肥，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我们的意识活动而已，因为我们觉得胖了嘛，所以身体看起来是胖的，因为我们觉得踢到石头了，所以我们身体会痛。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四个身体，有肉体，有灵体，有心智体，有图色体。到心智体的时候呢，你就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任何身体。我相信很多打坐的人，打坐到一个程度以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是不见的。那有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发现自己是漂浮在天上。那么你的身体怎么会漂浮在天上呢？是啊，你有一个身体啊，你的确也漂浮在天上啊，可是那个是你创造出来的伪体啊。又比方说当一个人死亡之后他还是觉得自己是有身体的，而且是移动自己的脚步在往前走的那个明明跟一般在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发现奇怪，怎么别人会穿过我自己的身体。因为死后的身体基本上是伪体，在物质实相是没有办法呈现的，但是要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这个身体是伪装的，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所碰到的这些全部都是伪装的，是意识的活动，这个可能相当难。为什么呢？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你已经戴上了一副虚拟实境的眼镜，而且这个虚拟实境的眼镜是你无法去拿掉的，除非你学了第八种内在感官，那么你才可能从伪装中脱出，把这个虚拟实境的眼镜把它拿掉。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你只是你的意识形式，然后穿着肉体的这个伪装的感受器，然后我们感受我们好像活在一个人世间，那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意识的活动而已。这个伪装的感受器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放掉呢？当然我们死后我们的伪装的身体是一定会放掉的，这是一个嘛。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在心理时间的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把大部分的伪装的部分先放在物质世界上了。还有呢，我们做梦的时候也一样，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把伪装的身体，伪装的这些感受器先放下来。只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意识的活动，并没有外面任何其他东西嘛。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并没有梦中的什么东西。各位，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有梦中的任何东西吗？当然对那个实相来讲的话的确是有的，不过那个实相也是假的嘛。各位用一种比较好玩的心去想，就好像每一层频率，每一个意识的频率当中都有人在玩一种不同的感知的游戏，那么用不同的感知的身体，假如你到了那个世界，你自动会穿上那个感知的身体，然后你用他们的方式去感知他们的事情，也就是要踏入一个频率世界，那个频率世界自动就会把你装上那个频率世界的感知的方式，而唯一真实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而已。好，我们回到我们的43节好了。在上个星期我们是提到有两个罗的注解了，一个注解就是他老婆看到他的画廊的主管迪马斯特写了一个字条，而这个字条上面有他先生的名字，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千里眼了。那千里眼的话比较在乎的是物质的现象，用千里眼的方式去感知到，但是是没有离开物质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罗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梦，梦到尤其前面有一棵大树的很大的一个树枝落下来，而且这个树枝落在他们房子的角落的那个地方。这个介绍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介绍过了，那我们就来到43节好了。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今天吃早餐在真阅读42节课内容的时候， 摆脱纠结这个词句来到了他的脑海。对这句话呢，真的认为是说这是使各种传输或者是悬浮成为可能的第八种内在感官。什么是传输？传输的话就是运输的意思，也就是说从美国运到台湾，台湾运到美国，从这个城市运到其他的城市，这个叫传输。而传输所牵涉的是空间的问题。那么悬浮是什么呢？悬浮是你已经把你的意识从这个身体离开嘛，而从身体离开的意思是什么呢？身体离开的意思是表示你的意识形式没有透过你现在的肉体在用肉体的感官感觉外面的事情嘛。换言之，其实悬浮比较像是第八种内在感官的一部分，好，或者是初步的第八种内在感官，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理实境的眼镜拿掉，好，在悬浮的情况之下，我们当然没有用我们的肉体，没有用肉体当然是摆脱伪装的一种方式。那么千里眼有没有用到肉体呢？千里眼也没有用到肉体，只是千里眼这种看东西的方式有一点像我们用眼睛，只是不在我们的眼睛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有千里眼的经验，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时空基本上就是假的。这里罗著解说呢，赛斯曾经简要的说过，悬浮跟传输必须要依赖其他的内在感官。下面还有一个注解，他说大概在下午四点左右，真午睡后经历了一个非常短暂的无限黑暗并且放大瞬间的感觉，这是他刚刚放松了身体，眼睛刚刚闭上，非常清醒的时刻。今天晚上威力表现得非常的乖，这只猫整个课程都非常非常的乖，就躺在那边睡觉。这是一个温暖多风的春夜，非常美丽。而且在课程期间，客厅的一扇窗户是打开的。最后一段注解，真口哨的声音比平常稍微要大，节奏很轻盈，眼睛也漆黑如常，比前面两节课的课程的说话速度要稍微快一点。他像往常课程开始一样的紧张。课程开始之后，赛斯就说，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你可以记录，但是你也可以删除掉。那罗就多少有点疑问，说是这样吗？那赛斯跟罗讲说，我告诉鲁伯他没有怀孕，所以现在我期待我们的课可以再次的顺畅。现在他已经从这个大问题中如释重负了。这个在42节赛斯已经讲过了，赛斯说啊，真在等这个答案已经等很久了，那我现在告诉他，他没有怀孕，他不用担心了。好，讲完了这个之后，赛斯说，我必须要这样讲，真对我教他的这些学科的专业是令人钦佩的，而且我给他很多的帮助。当然赛斯不会忘记讲自己一些好话，他说我这些课程的设计是非常棒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计呢，对他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已经信念鲁伯能够在他的赛斯心法的学科练习上有长足的进步了。我看了一下赛斯文化的翻译版本啊，他把赛斯学科方面的信念把它翻译成修养啊。那当然以字义英文字义上来翻是没有错了，这个英文字是 discipline 其实是应该翻译成学科啦，你翻译成纪律或者是翻译成修养，这个实在差太远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英文其实已经够菜了，但是还是要把英文跟中文拿来对照，不然都看不懂嘛。为什么鲁伯的修养要很好呢？鲁伯的修养很好跟赛斯的课程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字你当然可以把它翻译成修养啊，或者是纪律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啦。不过在这里如果这种方法的话就比较不知所云了啊。不过翻译的人蛮辛苦啦，我们还是给他鼓励鼓励好了。 赛斯在这里说，我很高兴你们的课外练习可以说进展得非常好。一方面，我们的鲁伯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很会怀疑的怀疑主义者，看见证迹才会相信的人。我们的课程之外的经历的内在感官的证迹会在这方面有所帮助的。然后赛斯很幽默，赛斯说，我不想刀听 Thomas from way back。 这个多马是在圣经里面十二个使徒之一，而这个多马是非常的多疑的。大家看到耶稣回来了就很高兴了，可是这个多马一定要看到耶稣的身体有没有被钉过十字架，有没有那个伤痕，他要看到伤痕，要摸到伤痕的，他才会相信。如果你用这个 Doubting Thomas from way back 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个图片，大概是艺术家画出来的，就仔细的在查看耶稣基督的伤痕是不是掉在十字架的那一个。如果是的话，他应该有被钉子钉过去的痕迹啊。赛斯说，我可不想当那个多疑的多马，但是我肯定喜欢偶尔别人相信我的话，沉浸在我的世界里面。虽然我的宪法我的规章也是非常的令人震撼的，我不希望有流言流语，但是我总希望偶尔能够被人信守。赛斯讲的有点可怜兮兮的，他的英文是说 I certainly would enjoy being taken at my word occasionally， 意思是说偶尔你也相信我一下，不要什么事情都要怀疑我。我想很多人对赛斯资料应该也有同样的问题嘛，赛斯你说的是对的吗？其实赛斯的逻辑是非常好的啊，他所说的事情从来就没有让我们失望啊。他比一般人所说的逻辑性、科学性、各种理论性都比我们在世俗上看到的任何书籍都更准确啊。那为什么我们不相信他所说的话呢？所以赛斯在这里跟曾根罗多少有一点酸了，他跟他讲说，你偶尔也要相信一下我所说的话嘛。据说如果你被抓到精神病院的话，很难去解释你不是精神病，因为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解释，人家总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评判你。而你试图去证明你没有精神病的各种方法，其实这些医生根本都不会相信，因为很多精神病患都用同样的方式在证明自己。据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什么话都不说。所以赛斯在这里也是楚楚可怜的，你们偶尔就相信一下嘛，我可不希望有人在后面流言流语说东说西的。我也是希望你们偶尔去信任看看，去行动看看嘛。假如这样的话，如果你完全不相信我的话，那么对我来讲的话，我那个基本的信心、基本的宪法、基本的思想典范冲击也未免太大了。我讲了半天你们都不相信我的话，他说因此我希望你还会见识更多的内在感官，是有内在感官，不是只有你们以为的外在感官，而且耶稣你一定会见识到的，你一定会的。耶稣问他说，我在梦中掉落的那个树枝是怎么回事？这跟内在感官有联系吧？这个梦中的树枝就是我们这堂课开始罗的注解，第二个注解。赛斯反问罗，你有树的梦吗？我怎么不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梦啊？按照赛斯这里的意思，他好像在否认罗以为他是做梦看到树枝掉下来，可是我相信赛斯要告诉他的是说呢，你根本不是在做梦，你只是把时空的伪装拉掉，而你看到的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而已，等于是预知啊，而不是梦。赛斯在这里说，这与你在上次树所经历的经验是不同的，我根本不知道那特定的树枝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掉落下来，你可能已经看到它最后的跌落，而这和鲁伯看到的时钟是不一样的经历。 所以显然罗不是做梦，罗是预知。甚至在这里说鲁伯是正确的，我们把第八种内在感官叫做摆脱纠结，或者是叫解套。解套什么呢？就解套物质世界，从物质的伪装当中脱出来，摆脱物质对意识的纠结，而这个是最基本的内在感官之一。赛斯说，尽管它有可能通过训练而实现，但在你们这个层面是很少能够完全摆脱纠结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层面，我们习惯用这个层面的感官在感知这个世界的一切，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的话，我们很难脱离这个物质实相对我们的纠缠。我们不相信我们没有身体而只有意识而能够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根本可以不要身体嘛，因为身体只是个伪装工具而已啊。在道瑞资料当中，他甚至告诉我们说，你们说的那个什么七轮联想啊，七个脉轮啊，那跟你的胃跟你的其他器官不是都一样吗？全部都只是伪装工具而已。如果真的看透的话，我们根本不会执着在任何的外形外相上嘛。佛教的解释把它分为异界、色界、无色界，而在无色界中还分为四种差别，这个四种差别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如果更详细去解释的话，比方说你在打坐，你的初禅到四禅是属于色界，五定到八定是属于无色界，那如果要离开异界才能够进入色界，离开色界才能够进入无色界，而要离开三界又能入三界，这叫解脱嘛。三界出入自在就居住于禅定当中。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的话，也就是你的意识已经不是这些形跟相所拘束了。当然如果我们的意识不受形跟相所限制的话，当然你必须要从时空当中先解脱出来嘛，这就是空无边处。我们在上这一堂课至少可以了解一点，也就是时空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只是带着一个虚拟实境的肉体感官的眼镜而已。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可以通过训练学会使用第八种内在感官，在我们的层面是很少能够完全摆脱的，变化在不断的发生，但通常伪装的资讯的一些残留仍然会被保留，但是这里也是有等级的，像刚才我念的那些佛教的层面的话也是一样，多少有一些不同的残余的状态，即便你已经到了无色界，可是这无色界当中还是有哪些部分跟物质世界多少有一点被保留下来的那种情况。这里赛斯要我们想象，他说鲁伯在一个房间里面紧闭着双眼，但是看到其他房间的时钟，这就是四十二节所说的，这种千里眼是一种最简单的一种。我们前几天同学聚会嘛，那大家在玩新风测试游戏，大家猜的都蛮准的啦。那其实这个猜本身就是类似像所谓的遥视或者是千里眼的能力嘛。我们这一批人其实大家进步都蛮快的，今天我就接到我们读书会的同学的一个信息，他说我刚才打瞌睡的时候投射到一棵树，内部结构清清楚楚，每一片叶子每个枝芽还可以继续进入一片树叶。我们这位同学的进步真的是非常的神速。我前几天在介绍他，其实学赛斯资料并不是那么长，那我说他学的大概是一年左右，后来他给我一些更正，他说其实前面的上课当然是有好几个月了，但真正进入堂奥之后其实才三个月而已，这三个月的时间他已经从第一册看到第七册，而且就好像在看漫画书一样的简单了，也真的很为他高兴。 我知道他所说的绝对是真实不虚的，因为长时间相处，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不是随便乱说话的人，所以他说的我相信绝对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过程。所以如果你进入了赛斯的领域，而真正进入赛斯领域，前面可能会蛮辛苦的，比方说在前面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我怎么好像听不进气，怎么好像不接地气，怎么这些观念跟我原来的观念差那么远。可是一旦进气之后，一旦真的进气，而且有实证的话，一旦你进入一种实证的阶段，你会马上发现一个状态，就是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也会跟着改变。我们最近的几次聚会，几乎每一次都看到这个朋友的身体有一些不同的变化，是可以用眼睛观察到的。只能说他天资聪慧，资质很好，然后再加上自己非常认真吧，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真正进入赛斯的实习课程。赛斯在这里告诉真说，你用那个千里眼看到那个时钟的那个部分，那个只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是最简单的一种了，但是代表一个重要的发展步骤，也代表着你的发展的一个进程。这是什么样的能力呢？赛斯说这个跟时间伪装概念是有关的，也就是那个时钟时间。赛斯需要我们了解时钟本身是一个伪装，那时钟本身如果是一个伪装的话，那么你跳开了这个伪装，你当然可以看到隔壁房间的时钟，甚至根本不用看时钟你也知道时间是什么时候嘛。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我们的宠物，它没有戴手表也不会看时钟，不过如果你什么时候下班回来，那它去接你的话，它会完完全全准时在那一刻在车站前面或者是你平常下车的地方等你。为什么它能知道呢？就是我们说的它不以伪装的时钟时间为准嘛。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一些经验，比方说我明天早上六点要起来，很重要的事情我六点要起来，但如果你忘了换闹钟的话，很奇怪六点钟准时你就起床了，你平常也不是六点钟起床的，为什么今天可以在六点钟起床呢？这就是脱离伪装啊，完全以意识在行动。如果完全以意识在行动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秘密了。你在什么时间要起来，你只要告诉自己我什么时候要起来，那么那个时间你就自己会起来了，因为那是个意识的活动嘛。赛斯说他仅仅千里眼似的解脱了他自己，足以忽视一些伪装，以便感受他背后的伪装，这是必要的第一步。比方说甚至在很大的程度，刚才提到悬浮，对不对，就是身体浮在空中。我们做梦的时候常常很多人有经验，就是我怎么在上面看着我睡在床铺上了，我在上面漂浮，但是我看到我自己睡在床上。赛斯说漂浮其实也参与了伪装，在这里伪装的肉体躯体本身升起来了，但我们仍然在这里利用着伪装的物质形式，没有伪装的物质形式的理性是一个巨大的迈步。我想这里指的是灵体出游，假如说我们可以灵体出游，根本也不需要坐火车花飞机票，你今天要到哪里，你的灵体就可以带你到那个地方去，而且是立刻就到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有一个身体在天上飞行了，不过真正高明的人连这个身体都不用了。我们看灵魂急转弯的那个会计师，各位有看到他的身体吗？没有嘛，只是一些亮点而已嘛。他在找桥，他根本就是一个亮点，他可以存在任何地方。很有趣的就是他可能在红绿灯的人行的那个号子下面而这个会计师他所用的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根本没有物质的伪装的形式嘛。要不然的话，你从内在的世界来到外在的物质世界，你又怎么样从70亿人当中去找出桥到底在哪里？但是如果这只是一个意识的活动，就没有什么奇怪嘛。比方说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回到你的朋友那里，你怎么知道你的朋友在哪里？如果只是意识的活动，那就没有秘密啊。赛斯在这里说，当然跟着你们的发展这是可能的，然而你在这里旅行通过的是伪装的空间，我们通过的是伪装的啊。这在你们的层面上，在我们的物质层面上，如果没有任何伪装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你的译本把它翻译成这在你们的程度上，那个程度它事实上就是 label 不能翻译成程度了，它应该翻译成层面，也就是这里赛斯的意思是，我们如果在物质的层面上，我们要完全放下伪装是有一点困难的。这里赛斯说，我再说一遍，使用心理时间是极为重要的。为什么使用心理时间是很重要呢？因为当我们使用心理时间的话，我们就放下了物质嘛，我们已经回到了意识的形式了。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当最大的程度你利用了心理时间的话，我们的这个物质的伪装几乎变得最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可以令你非常吃惊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赛斯经常提醒真跟罗要做心理时间练习，而且我们在上九种内在感官的前面的部分，一开始介绍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赛斯也提到心理时间练习呢，其实跟其他的各种内在感官多少都会扯上关系。那么现在谈到第八种内在感官，也是跟心理时间的练习是有关的，因为心理时间可以把我们那个伪装的程度能够减到最低，虽然不能够完全的脱开，但是已经可以让我们小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了。讲到这里，罗有一点注解，罗在这里的注解是说，这里真拍拍我的桌子，以示强调他现在的传信是比较缓慢一点。以上两节有同样的节奏继续。好，那赛斯继续上课。赛斯说，我不会比教鲁伯千里眼的课更多的教玄武方面的课程，也就是可能赛斯的重点还是放在以千里眼方面的教导。至于涉及伪装物体去通过伪装空间的这种运动而言，你自身的发展跟你本身的消化的速度是成一个规则的，也就是我们自身的发展如果越好的话，我们对赛斯所说的这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的消化也就会更快速，而一旦发展越好，消化越快，当然这就是一个规则，一旦我们能够消化的更快的话，那么也就更容易把伪装的这些物体移动通过伪装的空间。赛斯说，同样的，你也正在处理伪装，你通过内在感官的不断使用，总是在避免使用你自己有意识的姿势来移动你的伪装物件。真正的诀窍是什么？不是要学怎么做，而是要认清便是所发生的事情，并且通过实践，这都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要写第八种内在感官，这里所说的最终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要怎么样使用第八种内在感官，而是要识别事件的发生。如果我们能够识别事件的发生，并且通过我们的实践就可以做到了。所以识别是最重要的。比方说我们识别我们能够进入哪里，我们能够识别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假如你在悬壶，你识别你现在用你的意识形式而不是肉体感官，只要你能够识别，你就能够继续往前走，只要你害怕它就立刻跌回来。那我今天所提到我们读书会的朋友，他能够进入树叶里面，而且可以继续再往前走，因为他相信这个部分是个伪装。假如我们相信事情是伪装的话，我们当然可以进入内在。假如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实质的东西，我们就会被实质所卡住。各位有看过《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吗？楚门以为他是在实际的世界里面生活，但后来他才识别，原来他自己全部只是在制片厂里面的环境生活而已。如果各位看过前面启动，前面启动最重要的点也是在那个陀螺， 那个陀螺如果一直在转的话，就表示它是在梦中，不是在实际的世界。如果我们进入不同的梦境，或者是进入不同的实相世界，而我们能够识别我现在带着我的意识进入，那么即便我们是在那个阶段，我们也能够使用那边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还可以带回到我们的物质实相来。而我们也知道物质实相其实就是伪装，一旦我们识别连物质实相都是伪装的话，就如同我刚才讲的挥想挥挥想处，纯粹能以意识的形式在操作我们的人生。假如我们今天在过人生的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已经不再看外面的情况，而完全回到自己的感受。为什么回到自己的感受是那么重要？因为回到自己的感受本身就是一种识别的动作嘛。假如物质的世界是伪装，那么你的情感不就是真正创造物质实相的工具吗？那么假如你能够识别外面根本就是伪装，而实际上启动的是我们的情感能量的话，那就是回到我们对自己的识别，了解到物质的世界它只不过是我们的情绪能量的一种反射作用而已，那就不会受到我们物质实相现象的干扰了。假如有一天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在天堂，那假如我们能够识别原来天堂也是假的，那我们了解天堂也是假的，就不会受制于天堂。如果我们不小心又落入了地狱，那我们能够识别到地狱是假的，地狱其实是一个伪装，是我们的一个心事的反应而已。当然如果我们要做到识别的话，我们当然要有这些知识嘛。我们知道原来所有的事情都只是意识在活动而已，我们今天不管到哪里都是我们的内心的感受，内心的能量，我们在用我们的意识形式，所以意识到外面的环境，我们随时可以去识别，随时可以通过这个识别的实践，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使用第八种内在感官从我们的伪装中脱出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就如同你从你的梦中醒过来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不过如果你在梦中想要了解你现在正在梦中还蛮困难的，或许有些人有一些自己的独自的方法，比方说哦，拍拍自己的脸啊，如果会痛就表示自己在做梦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学前面启动的男主角哦，以陀螺来识别？但你总有方法了，只要你要知道的话，你就知道你现在是在做梦。而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不要惊慌，你了解到你现在在哪个地方，你可以进去，你也可以出来，你可以自在的让你的意识行走在任何的实相之间，而不会觉得有什么好惊奇的。我觉得赛斯在这里只是粗略的介绍一下，他只是说最重要的诀窍不是要学怎么去使用内在感官，而是要去识别发生了什么事件，可是他也没有再详细的去解释，然后马上话锋一转就用真来开玩笑了。赛斯这个开玩笑的特质是改不掉的，赛斯说我必须要这样讲，我本身就有一点是个老不休。他们在丹麦那一世，不管是罗也好或者是赛斯也好，都蛮老不休的，老恶棍的，甚至说至少是足以享受真春天般盛装的老不休。我想当然是开玩笑的，赛斯现在是在真的身体上，所以他是以一个女人的感受在感觉外面的世界，当然他就穿着真的肉体嘛。今天这一堂课是4月10号，所以我想4月10号的纽约大概真也不会穿太厚的冬装哦。那当然是春天嘛，所以这里他才说哦，我享受真春天般盛装的老不休，我就像鲁伯一样享受窗户外的微风哦。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有许多的夜晚一起走在春风盎然的大街上，我想这个大概是在讲波士顿吧，所以罗才问他说是在波士顿吗？这两个人课上一上，一起上到这么严肃的课程，就突然间以真的身体来开玩笑。 不过罗自己承认哦，我不是真的要问他是不是在波士顿，我只是试图用这样的一个问法来引导赛斯，只是为了要让自己有一个好玩的心消遣一下而已。那赛斯真就像往常一样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很好玩的就是像罗涂一个高傲的你应该很知道的这种面孔，然后让罗觉得非常好笑。这里他用的英文是 You should know better。 那我知道赛斯文化的译本翻译成你别傻了，其实这里没有你别傻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说你本来就知道你还问什么啊。因为一个老不休说我们在波士顿，我们三个人在春天的大街上散步，这样的一种说法，当然对赛斯来讲他是很清楚嘛。那罗的话他前世里面是知道的，所以他是说你知道的很啊，你还问我干嘛。但是翻译成你别傻了，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翻译成你别傻。 OK 啦，那就你别傻吧。赛斯还是有回答他啦，他说在丹麦和其他地方，不只是只有丹麦。赛斯说我建议你在打断我之前先休息一下吧。这两个英文字都是用 break， 他喜欢用这种双关语。这个时候他们就休息了一下。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真相当解离。赛斯说到户外的春天的气候，可能是因为真提供上述资讯的期间经常在打开的窗户前停一下欣赏外面的街景，外面可能是真的蛮漂亮的。四月份我想美国纽约那一边的四月份应该是蛮漂亮的，所以他说为什么赛斯会那么感觉到外面的风景是让他蛮欣赏的。罗继续在注解，我们讨论了一下最近做过的梦，正在讨论期间突然间站起来开始口述，他的声音很正常，速度也是蛮缓慢的，是在9:30开始的，所以只有休息4分钟。在这里赛斯说宇宙是以梦的拓展方式进行扩张，换句话说这种扩张跟我们的空间的扩张概念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扩张以最基本的方式来说更像是一个概念的扩张，它与我们习惯认为的空间或时间是没有关系的。我相信各位一定做过梦，你在梦中从这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继续做第二个梦第三个梦，所谓的双重梦三重梦，不管有多少层的梦，那些地方在哪里？没有地方啊，那个只是概念的扩充而已啊。我们这个梦醒过来再睡觉又有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情景，那那个地方跟前面的地方似乎有不同的场景，可是那个地方都只是概念的扩张而已。各位也可以从这一点去领悟，我们以为的时间空间基本上也是一样不存在，一样是我们的意念的扩张而已嘛。我们觉得它存在，可是它并不是真的存在，就好像我课前在解释那个放电影的意思是一样嘛，其实根本就没有东西啊，只是一个荧幕而已啊，而那个荧幕基本上只是一个布而已，甚至连布都没有，你可以打在墙壁上，如果那个墙壁的反射还好的话，那个影像就直接在墙壁上显现出来。在迪士尼乐园有一个节目叫做 Fantasmic， 那个 Fantasmic 它是在湖中间打一个水幕，然后呢这些影像是打在水幕上，我们在看他的表演的时候是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啊，甚至是蛮立体的人在湖中间比方说载歌载舞啦，或者是做很多的不同的动作啦，或者是被鬼追啦，或者是掉到鲸鱼的肚子里面去啊，种种的但是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因为他只是打在水面上而已，他连荧幕都没有。那么只要这个水一晃下来的话就什么也没有了，或者是如果打的影片没有的话，那我们还是一样看不到。我们所看到的故事啊，或者是事情的扩张 其实都只是我们的幻觉而已，只是我们的意识的活动而已。很像佛家所说的一切唯心造，根本没有外面的任何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的意识的活动。我们以为我们是男生是女生，我们在过这一辈子，我们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其实都是我们的心态而已，是我们的意识形式而已。当我们真正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就不会为外面的任何环境所苦，也不会为生或死所限制，因为不管是生或死，全部都只是意识的活动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佛教为唯识学、意识学。为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就是把外面的任何环境把它看成是一个伪装的情况，生其心只是看自己是什么意念在启动，根本就没有外面的环境在启动，只有我们的心在动而已。或者是说，我们的确可以穿过很多的不同实相，而这些不同的实相，所有的实相都是伪装实相，只是伪装的工具不一样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宇宙的扩张是以梦扩张的方式进行扩张，根本跟空间没有关，只是跟我们的想法有关，我们的内心的思维方式有关。三师在这里说，我先前告诉过你们，尽管宇宙扩张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你们的科学家对宇宙扩张的概念则是完全的错误的。而这也正是我要说的，我们的科学家一定是紧咬着空间，紧咬着时间嘛，所以我们才会认为有那么多的星云，那么多的银河系，各个星系。但是稍微仔细再想一想就知道，这种计算方式绝对是错误的。比方说从这个星球到另外一个星球要几万光年才可以到得了，怎么可能用这种计算方式？就像我前面说过了，我们的地球绕着太阳系在公转，每小时的速度是20万公里。各位，每小时20万公里，或者是太阳系绕着银河系每小时以100万公里以上的速度，那么银河系如果绕着其他的银河系的话，那就不要说速度了，100万公里的速度每小时，各位你怎么可能坐在这里没有事呢？这是很明显的伪装计算错误。所有一切的移动就只有意识的移动而已，并没有时间，并没有空间。那意识单位，如果我们真的很难了解的话，你可以把意识单位把它想成是科学家所说的量子单位。我们昨天在上意识单位的时候有提到，意识单位是同时存在各个时间跟地点的，他们拥有最伟大的适应性，他们有深奥的天生癖好，他们的行动是个别的，而每一个在其内带着任何其他既定单位或整体单位所发生的所有其他种种的活动的知识。而且意识单位就是脱离二重性，可以变成粒子，可以变成波，而且我们的意识单位可以任何特定的实相半相出现，你可以在时间前出现，你可以在时间后出现。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就好了，我们一睡觉就到别的次元去了，而且别的次元的任何信息我们都可以取得到，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也扮演那边的居民。而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就是量子学家所说的量子纠缠。量子纠缠的意思是，不管这个世界有多么多的次元，有多么多的意识形式，有各种不同的人格，他们所有的活动都全部会映射在我自己的意识形式之下的，也就是我可以取得任何这个世界上所发生过的事情的知识跟经验。而我自己的意识的经验跟知识也是分享给所有其他的意识跟经验的。就单单这个量子纠缠的概念，或者是佛教的那个因陀罗网的概念，已经可以把你从任何的困境、任何的难题、任何的困扰当中把你带出去了。量子力学家已经告诉我们， 量子有一个特质，就是会量子纠缠。那我们的意识也有一个特质，也就是任何别人发生的事情，他们所得到的知识都一定会放在我的意识之内。从这个解释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量子，任何一个意识形式，就是一切万有，因为在最小的单位之下也拥有任何实相、任何宇宙、任何一切万有的知识，全部包含在最小的意识单位里头。这种观点真的蛮符合佛教所说的众生平等。为什么众生平等？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际上以量子的角度来看，每个量子不管它多小，可能小到用显微镜都找不到的那些量子，最小的单位，它还是拥有全部宇宙的全部知识。这个所谓的全部宇宙还不只包括物质宇宙，而是所有的宇宙，一切万有全部就藏在用显微镜看不到的最小的量子里头。就好像我们的一切的一切要完全放在我们的意识田里头，而这个意识田是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最小的细胞，即便是身体恍惚新陈代谢下来的小细胞当中，也包含了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经历。科隆的技术、陶立阳的技术不就在说明这一点吗？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是一切万有啊，这是绝对没有错的，不只是理论而已，而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有量子纠缠的关系，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的伪装的特质而已。而我们为什么会以自己的观点固步自封，是因为我们的癖好性嘛，是我们没有办法意识到，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识别，是因为我们的信念把我们限制在一个小小的自我的空间里头。所以只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即便你是一个最小最小的小量子，你也因为是量子纠缠的关系而拥有整个世界的全部的知识跟经验。如果我们的信念放松，我们的心是自由的话，我们要怎么创作，我们就能够拿到那些资料来创作。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电脑刚刚起步，所以那时候我们如果要跑电脑的话，要到学校大学的电脑室。那个大学的电脑室的大小是非常的庞大的，但是不管多庞大，恐怕连小朋友不要用的手机的记忆体的容量都没有。我在来美国之前，我们公司要电脑化，然后我是主持这个电脑工作的人，我们买了一台电脑，花了100多万，买了这个电脑的牌子叫 Atos， 我把它叫做 Atos。 为了这部电脑，我们还特别盖了一个电脑室，买了一个铜管的避雷针，至少有2个人那么高，而且非常粗，这种避雷针怕电脑受到损害。而且呢，电脑是随时必须要吹冷气的，随时必须要打扫干干净净的。各位，你知道这台电脑是4个人使用的，你知道它的规格是什么吗？这台电脑的 memory 是 54K 一个人，全部的记忆体是 216K。 各位，你随便在路上捡到一个人家掉下来不要的，最少都有一个 giga， 你能想象什么是 54K 吗？一个 giga 大概是1024 mega， 一个 mega 是1024 k。 那么各位，你去想想什么是 54k， 54k 的 memory 整个硬碟多大呢？硬碟当时的硬碟是10个 mega。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当年盖了一个电脑室，埋了一个厚厚高高的铜当避雷针，而且为了这一台电脑装了冷气，公司花了100多万，这样能够叫电脑吗？所以这里才在讲说，根本就不是空间的问题哦。你空间不是要多大，你可能小到非常小，可是你的容量可以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是空间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概念的扩张。我来美国之后玩了很多很多的硬碟， 最早是从20个 mega 开始玩起的啊，那个时候的20个 mega 的硬碟也要400-500块美金吧，然后变成40个 mega， 然后那个时候最高级的是65 mega 的哈，那65 mega 简直好到不行。再来，连想象都不敢想象的 giga 的硬碟，然后 TB 哈，1000 giga 的硬碟，那现在。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便宜到不行的东西，体积完全没有扩大，而且体积是越来越小，所以我相信意识就好像磁性一样，根本就不是体积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密度，而是品质上的问题。所以赛斯才会说，你们的科学家对宇宙的扩张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讲到这里，赛斯还蛮激动的，敲罗的桌子，罗用那个桌子在记笔记，他在敲他的桌子，他说你知道吗，他们完全是错误的，在下面的资料当中我要将底线画几个重点。我想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吧，因为后面的重点大概都有联系性吧，我们就留到下个星期再来讨论下面的这个部分。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由衷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丰盛，好梦连连。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